主后2016年10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吕罗嘉琴传道，讲道题目向下移动的生命展现。
安
平安。
好，让我们一起把后面的位置留给后面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往前坐。如果你很后面，你就往前两排，我们一起拎着我们的东西往前两排，好不好？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直到今天整个台南，也许是整个台南，我今天没有出门，但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的巡回，很多的锣鼓，很多的很多的，我相信那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冲击，是一个烦恼，是一个担心。今天他们也刚好来我们教会前面，也有几位弟兄进到教会里面来。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心想：神啊，他们不也是你的创造吗？神啊，你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是我觉得是我们比较幸运，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神。但是看看这个国家，看看你的城市，还有这么多的人，他还不认识耶稣，他还没有认识这个福音。但神啊，你创造他们绝对不是要让他们去不认识你。这是我今天看着他们的时候心里面的想法。要上帝让我们来到教会，绝对不是因为他要把他的荣，他要荣耀我们，他是要把我们，让我们发光，他是要让我们把这些好消息、好的福音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我不知道我们在面对那个跟我们的信仰有所冲突的，不管是举止、行为，我们会怎么样的去应对？但我相信神绝对没有要我们抵挡他们，神绝对没有要我们去把他们排在外面。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要让我们告诉他，上帝爱你，不管你是谁，上帝都爱你。我也要跟各位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在约翰一书4章4节，他这样说：孩子们，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还要更大。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不管你今天面对这件事情，你的心里面是恐惧，你的心里面是难受，你的心里面是说啊，我不要接近他们。但我相信今天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他就要用不同的眼光让我们去看这一些事情。因为在约翰一书4章18节这样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给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如果你知道你还没有完全，如果你知道神啊，我真是害怕这一些，在这个时候，上帝来到这个地方，上帝引领你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是要帮助你把这些驱除。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有信心，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要向神唱出我们里面的诗歌，唱出我们自己，唱出我们对他的每个祈祷。
我们一起唱。有你的爱旋律，你释放了我，有一首歌为愁的手中，你拯救了我，把恐惧都夺走。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被恐惧。
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只要我们不再被那恐惧给奴役，因为我们在母胎的时候就认识我们，我们还没有行走的时候，你就安排我们每一个人要走的道路。 能够在今天这个地方大声的说，我是属神的，我是属神的。主啊，谢谢你，你一开始先这样子认识我们。主啊，谢谢你，无论我们刚刚在祷告里面我们想起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什么，甚至浮出来怎么样的金句，主啊，我相信就是你要给我的话。主啊，我相信就是你特别要告诉我的爱的词句。主啊，反过来了，主，你也这样子告诉我们，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但只有我的主，只有我们的神，他永远永远都存在。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是我的避难所，因为你爱我，我才能够站在这里。主啊，我相信我每一天都能够苏醒在你爱的怀抱里面。各位弟兄姐妹，邀请你用接下来一首歌来跟他唱。主啊，谢谢你让人间学我，谢谢你让我拥有你，谢谢你让我可以更加的靠近。
Oh, oh, oh. 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
如果没有你，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走进你的心意里。主耶稣，看顾这一些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因为我们渴慕你，所以我们才站在这个地方。主啊，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我们不被世界给影响，我们不被世界给干扰，我们就是要坐在这个地方，专心的来听你的道理，而且成为你所喜悦的那一个人，而且成为那个世界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影响众人的那一个光。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的，我们不是放在床底下的那个光。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向你歌唱。主啊，谢谢你可以让我们向你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请坐，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在圣殿中，在这个时候求你让每一个今天来到圣殿中上帝你的儿女，都能够像撒母耳一样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主啊，安静我们的心，专注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在这里献上我们的祷告，要为着这一天在台南市许多庙宇来到孔庙那里的庙会这样的一个聚集，这些人还不认识你，我们真是要为他们祈祷。他们都经过太平敬教会，主啊，他们也听到钟声响起，他们看到教会。主啊，恳求你真光照亮他们，能够让他们来认识独一的真神。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 请弟兄来诵读单数节，姐妹来念诵读双数节。其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向下移动的生命展现，向下移动的生命展现。耶稣在教导比喻的时候，常常使用许多图像来描述当时的群体。这些图像大多数原本就是来表达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借由这些图像来进入写福音书作者他要我们进入的这个故事里面的场景，去思想作者借由图像所要表达的意义。今天这段经文结束后，紧接着就是耶稣将要进入十字架之路，这是耶稣最后的教导，也是极为严肃谈论末世审判的教导。今天华语礼拜许多的青年朋友，死亡对我们是很陌生的，因为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切都还在进展，都还在创作当中，何况是末世的审判，更距离我们很遥远。诚实的说，连我自己也很少去思想这样的议题。然而这也是耶稣教导的一部分，并且晓观我们的未来，这是非常严肃的议题，审判。而耶稣这段教导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灵性的塑造。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是耶稣最后审判的场景里出现了绵羊还有山羊。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两个图像出现，两者在基督面前被区别，义人跟恶人，并且他们接受审判。这个动物对当时的信仰群体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因为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对我们来讲，我们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我们熟悉的动物可能是家狗家猫家禽，家两只脚的动物，或是兔子，好，有人家禽。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了解绵羊还有山羊这两种动物的特性吗？牧师了解啊？哦，又放过羊了。好，牧师你说说看，绵羊有什么特性，或者山羊有什么特性？牧师害羞哈。好，所以当时耶稣会用这样的一个图像来做比喻， 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绵羊是娇弱的动物，时时需要牧羊人的照顾跟引导。如果没有牧羊人看顾的绵羊，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独自生活的。相较下，山羊他们喜欢爬险峻的地形，他们对食物的选择也比较不挑剔，甚至他们可以爬树，爬到高处吃他们想要吃的树叶。究竟马太福音的作者耶稣用这样的图像所要凸显当时的信徒是什么呢？绵羊虽然柔弱，容易受到猛兽的伤害，然而绵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就是他们很温驯。虽然小小笨笨，但他们很温驯，也就是很听话，愿意被牧羊人引导。而山羊个性相较下，山羊的个性比较野，不太听话，比较独立。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用山羊跟绵羊这样的图像？这里的绵羊与山羊其实都是当时马太福音那时候的群体，一群归信基督的信仰群体，同样都是归信基督的信仰群体，仍然有听话的绵羊，仍然有很有想法的山羊。今天在耶稣谈论审判的这段比喻当中，绵羊可以进入神的国，乃是因为他们坐在这弟兄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我们要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要认识这绵羊他们坐在最小最弱小这个群体。我们今天要稍微多一点点认识这样的群体。在马太这位作者介绍耶稣的传道事工，四卷福音书只有马太在一开始，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马太只有马太引用以赛亚的预言，他说道，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耶稣的传道事工开始于外邦之地的加利利。耶稣的传道事工不只是犹太人，耶稣的福音事工是走进走入在当时社会上宗教上被排斥压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这群人也是耶稣传道进入马太福音的社群里面，他们是一群弱势的族群。加利利这个地方在第一世纪可以说是一个被边缘化受到忽视的农村地区，这个地方主要是以农作物农夫为主，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其实是相当狭小又拥挤。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居民有很多的疾病， 考古学家有证据显示，当时贫富差距相当大，穷人他们为了求生存，必须常常以不合理的高利贷向富人借贷，而穷农夫仍然必须向政治宗教基因纳税。因此耶路撒冷跟加利利这个弱小的地区就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我们知道耶稣他出生在社会中低阶层，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也就是马太福音这卷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接触的人，耶稣传福音走到之处所接触的这群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百姓，包括佃农、雇工、牧羊人、奴隶、娼妓，这一群人深受剥削跟歧视，是经济的弱势，更是社会中被轻视、排弃的、排斥的孤儿。这一群微小、弱小、被边缘化的群体，反复出现、贯穿在马太福音这整卷书里面。马太在讲耶稣的故事，这一群人都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在希腊文里面，微不足道就是这一群人，这一群微不足道的人，在外观或身体上就是比较矮小，年纪又小，或是地位很低，地位不重要。这些不起眼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就是耶稣呼召，耶稣走进加利利地要去呼召卑微困苦的人。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了一句话，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一群微小卑微的人，就是背负重担的人，耶稣走进他们当中，就是要让这些人来我这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上周我们的圣经的主角什么名字呢？林父兄，四个字，是约翰福音。我们谈到尼哥底母，他在当时是宗教领袖，犹太人的官，他的生命需要重生，透过与神相连，跟神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卷书马太福音，这最后耶稣的讲论的主题就是天国的审判。这段经文其实严严地告诉我们，服侍至微小的弟兄，使我们可以得进入预备的国。服侍至微小的弟兄，让我们进入预备的国。没有服侍这个弱小的，则进入永刑。他不是耶稣温柔的邀请，而是天父上帝对你我的呼召。这是基督徒信仰的实践。接待至微小的，就是接待上帝。如果没有接待至微小的，就是拒绝上帝。所以接待微小的是天国审判的准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接待上帝，我们的信仰不能只享受美好的敬拜团契生活、小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生命，除了在重生，像尼哥底母一样，我们需要与神进入那个重生的关系，这是新生命的展现。然而这个新生命的展现，他要渐渐的学像耶稣， 拥有向下移动的生命展现，去关怀至微小者。这个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实践。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37节跟44节两段经文里面，耶稣对这两个，对绵羊，对山羊，对他们回答，对他们对话。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37节，一人回答说：“主啊，你在哪里看到我服侍至微小者？”第40节，被咒诅的人同样的也对耶稣说：“主啊，你在哪里没有看见我服务最微小的？”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一人跟受咒诅的人同样的都对主说：“主啊。”马太福音第7章21节里面讲到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祷告生活里，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敬拜里，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主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被咒诅的人还有义人，他们都称主啊主啊，他们以为跟主建立了重生的关系就能够进天国。然而耶稣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信仰是一个历程，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礼拜，我们的信仰要实践。信仰包含了行为的见证，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当耶稣对山羊、对羊、对绵羊说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当义人在服侍、照顾和探访这些弱势生病的在监里，当义人在服侍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他们是自发的去关心弱小的。这一群绵羊，虽然笨笨的绵羊，他们温驯，他们很听话，不是耶稣教导他们才去，而是他们自发的去关心弱小。而这样的爱的实践就是服侍耶稣自己。然而山羊的性本来就很有主见，很独立，他们以为称呼主啊主啊，然而他们的信仰生活不完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服侍生活是否只有局限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整全，我们需要有跟神重生的关系。在礼拜当中，我们被更新，重新得力，但是我们更需要开展的信仰生活，要走出去，实践，照顾弱小、卑微者、边缘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不是要成为宗教的领袖，不是要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要成为一个民族英雄，耶稣他反倒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走入人群。耶稣卑微的进入微小的妓女、生病的这些卑微弱小的人当中，耶稣走进他们当中，就是要让他们重见光明。 我们去关怀不是因为积功德，不是为了要除罪恶，我们信仰的实践乃是我们的信仰的展现，我们去关怀乃是你我信心的展现。天国的报偿跟外面的人不一样，天国的报偿因为我们去爱，去走进这些弱势的这些卑微者当中，我们的报偿是什么呢？我们的报偿就是主基督自己。我们可以享受，因为我们去爱那个弱势卑微者，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享受上帝的爱，享受上帝的公义、平安、喜乐还有怜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享受重生的关系，我们常常在敬拜里面享受那个美好，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实践关怀弱势，你一样可以体验到上帝的喜乐、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我记得我在门诺医院做关怀师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故事。我关怀一位长期大概两三个月就会回门诺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个原住民妇女，泰鲁格族的，因为家庭环境不好，长期的肺部的问题导致她气切了，气切就是喉咙这边挖一个洞，为了让他呼吸好，如果没有气切他可能就走了，所以气切他就要有一个管子在他的这里面帮助他呼吸。但是这样的一个治疗其实长期会有肺部的问题，肺炎，所以他回到家之后还是有这个机器跟着他。因为在门诺医院已经有十年了，我在门诺医院上班十年了，做关怀师，所以大概两三个月我就会看到这个个案，他会住进内科病房，所以跟他已经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我知道家境不好，没有结婚，照顾他的是妈妈，妈妈身体也不好，爸爸身体也不好，所以我知道经济状况也不好，所以他大概两三个月住院一次，我去探望他，我会如果遇到过年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点点的一个小红包包给他，跟他说这个过年给你买一些营养品。我不是每一次都包一点红包给他，有时候我会去买一些奶粉水果给他。有一次我们知道在医院上班常常因为护理人员照顾个案，哇，让这个家庭觉得护理人员真好，所以常常护理站就有家庭家属送一盒一盒的水果给护理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护理站呢就把他们接收到的这些礼盒水果给我一粒的高级的海梨，你们知道什么是海梨吗？就是橘色的海梨，很大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吃过。所以当我拿了两个海梨的时候，我真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海梨，不是梨子哦，就是那个像蛤蟆一样的海梨。所以当我拿到之后，我准备要回去我的办公室，然后呢那时候是冬天，我穿着制服的外套，然后我从护理站要回去办公室，要经过电梯，所以我走走走，我就看到那个个案往我前面走过来啊。当我看到他之后，你们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啊，牧师你真有爱心。对，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高级进口的海梨，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其实我把海梨就放在我的外套，我就说啊，某某某， 啊，就是跟他一些问好问候。那其实在跟他问候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挣扎，我要不要把我的海梨给他，因为我实在很想吃，然后就这样追了，其实心里面很挣扎。你们猜，最后我要结束对话之后，你们猜我没有把海梨给他啊？有的举手。哇，你们觉得我，你们哇，你们觉得我很有爱心啊。结果呢，跟他对话完之后呢，是的，就在那个挣扎过程当中，我就把海梨拿出来，我说阿花，他不叫阿花，阿花，这个海梨给你。当他看到我拿这两个海梨的时候，他眼睛亮起来了，他很高兴。其实 我有点难过，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高级的海梨哈。但是其实在那个对话过程当中，我心里在挣扎，因为我在想说他常常来医院住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因为肺炎的问题他就走了，所以我一定还有机会，会比他有机会吃到这个高级进口的海梨。好，所以我后来就在那个挣扎当中把海梨给他了。哦，那事实上呢，他给他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我有一点失落，真的，我真的有点失落。后来整回办公室之后，我回到办公室，有点失落哈，但是虽然失落，可是就在那个回去的大概十分钟当中，我在调整我的心情，嘿，就慢慢的有比较开一点点。故事还没有结束，隔一天马上就有一个志工，嘿，家那个就说传道传道，哎，我这里有两袋的，也是高级进口的，大大的，虽然不是海梨，是水梨跟苹果哦，你知道吗？当下我不是在讲，不是真的发生，是真的故事。当下拿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会心的一笑，我就觉得上帝，你在对我说话。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上帝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服务弱小者、卑微者。其实我们都是富足的。住在这里的你跟我，其实我们在生活物质上，我们都是富足的。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愿意给出去呢？我感谢上帝在这个经验当中让我体会到，当我给出去，其实上帝给我的是更多更丰盛，使我的心灵感受到上帝的慈爱，上帝同在的满足。台湾的宣教历史其实充满许多关怀弱势的见证，如果有机会我们去看台湾的宣教历史，我们就能够充分的看见早期长老会来到台湾的信仰实践当中，长老会的信仰具体实践坐在最软弱最卑微者的这些弱势的族群。在二次世界大战，孙礼莲师母，他为后山的原住民，就是我的故乡，孙礼莲师母，他为后山的原住民建立了许多的资源，帮助原住民有机会学技艺。这就是基督信仰爱的实践。这些关怀的事工丰富了教会实践了服务最弱小的诫命。来到太平境教会快要满三个月了，上帝让我看到太平境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诗琴手是要排队的，吉他手好几把，这么多位。太平境要进入150周年151周年， 我们的教会也在寻求突破成长。我们的教会要成长什么呢？是成为成功与影响力的教会吗？某一个基督教医院已变成医美团首选的医院，某一个基督教医院成为医美团，大家知道医美团吗？就是美容的一个首选的医院，这是上主的心意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要突破，我们的教会要进入未来的160周年，大使命在呼唤我们，我们都要去传福音，领人信主，但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实践耶稣的教导，接待至微小者，这也是太平镜你我共同成长的目标。一个偏乡的医院，因为我过去在医院上班，有一个偏乡的医院，他们的人力财力困顿都要快要关门了，而就在这个困顿的时候，这家医院在台东，他们在困顿当中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呢，他们的方向就是针对癌末的病患跟家属，他们的医院就是以这个为目标，成为他们医院的一个服务目标，而在他们的院史馆宗旨就是关怀贫穷者。这间医院因为他们的宗旨，也真正的落实偏乡台东弱势缺乏者，以至于这个偏乡的这间医院得到更多的资源跟肯定，他们没有关起来。也因为他们的宗旨关怀贫穷者，得到全台第一个团体单位获得医疗团体的医院，就是台东天主教圣母医院。许多的教会为了要跟社区连结，开办了很多的课程，希望可以吸引人到教会，这个目标是好的，但是我们更要去思考，是否可以借由上帝给我们的资源，去真正的去关怀需要帮助的家庭。我们要去做大家没有做的，我们要去做吃力不讨好的，我们要相信，若是能够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必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大家再想象一下，太平镜我们400多人的教会，不要想，先想我们华语堂的100多个，我们如果动员起来，合一的关怀一件上帝要我们关怀的弱势团体、弱势族群，你觉得整个教会的生态还有我们的灵性会如何呢？我们经验信仰的力量绝对不是神医恩典，在我们的世代，基督徒要展现向下移动的生命，就是像耶稣一样关怀卑微弱势者。我喜欢一位灵修老师卢云，他在他的书里面说到，当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来自于与耶稣的相遇，侍奉很快就会变成一种让我们觉得是疲倦，或是例行公事，或是一份无聊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服侍礼拜的年轻人，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来自于跟耶稣基督的相遇，它就是一个例行的一个服侍。卢云他又说到，我们的灵性如果不能够再引导我们带出侍奉的行动，我们的灵性生活很快的就会退化，成为只是一个偶尔让我们自我反省，而失去了应有的动力。 因为华语礼拜没有像台语礼拜来念基督教长老会的信仰告白。为什么基督教长老会信仰告白里面有这一句话呢？这是台语的，我们信教会是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跟受苦来做成盼望的记号，这是我们基督教长老会的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是要通过教会，我们要认同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有许多的住民，他们还在软弱卑微痛苦中，需要你需要我通过我们的爱来成为盼望的记号。今年的圣诞节，教会有一个新的尝试，就叫天使树。什么是天使树？就是透过一个爱的行动，要透过分送礼物去关怀一群弱势的族群。今天简单的向你们介绍什么是天使树，就是我们要去关怀在监狱里面这些监狱受刑人他们的家庭，他们未成年的子女，这些子女绝大部分都是隔代教养，绝大部分是单亲。想象一下这样家庭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人格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而我们这一次，我们教会就要学习，要去关怀这样的孩子，要在圣诞节之前，这个分享基督爱的这样的一个节期，我们不只是在教会欢庆、表演、跳舞，我们实际的要去到这些家庭里面，来透过送礼物来关怀他们。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是挑战，因为这个族群对你来讲，我不知道你听到之后你敢去接触他们吗？在未来这个月还会有机会再多一点的来讲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天使树。如果你有兴趣，你也想要学习，可以家庭团契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关怀弱势的这一个爱的行动，就是透过送礼物让这些边缘的未成年的孩子知道上帝爱他们。最后我要用一段德雷莎修女她的祷告词来做结束。德雷莎修女的祷告词这么说：一个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耶稣。德雷莎修女的祷告词说：一个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耶稣基督。能够在饥饿的人当中，在赤身肉体的人中，在无家可归的人中，在寂寞的人中，在麻风病这些人当中，在酗酒的人，在躺在街上的乞丐，我们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从这些不可爱的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他慈爱的手在这些不可爱的人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一个整全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除了我们跟神要有一个重生的灵性的关系，我们在敬拜在祷告里，我们享受与主连结的那个满足，我们的信仰生活还需要走出去。 走出去哪里呢？除了去传福音，要走出去，在弱势卑微者当中去传扬基督的爱，去服侍他们。耶稣说，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主基督身上了。下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省思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你我都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都勇敢的走出去。
有你。
要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我们要走出去，主啊，我们就要走出去，求你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一个礼拜，在未来即将要进入圣诞节的节期，我们这一群满满经历到上帝爱的儿女们，求你帮助我们去体验，我们去关怀那微小者、生病的人、受困苦的人，我们靠近他们，我们把基督的爱爱他们，求你让我们体验到在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基督的爱、基督的怜悯、基督的公义就在我的心里，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